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平安，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平平安的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这一切都是主你给我们何等大恩典，主啊！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想到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主啊，他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主啊，我们求主你来安慰他们的心。主啊，也求你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能够尽快的能够来重建这个家园。我们将这些人都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特别保守带领，也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这个信息，让我们真的不但能够领受，而且也能够活出来。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带着复活的盼望去生活。我相信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一些的盼望，而且是带着这个盼望去生活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或者失去盼望，我相信他的人生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一个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有人去研究这个集中营的现象，发现有些身体健壮的人啊，在德国的集中营当中很快就死了，反而有一些身体软弱的人他们却活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力跟身体的强壮没有绝对的关系啊，有盼望的人可能比身体强壮的人活得更长久。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过什么样的盼望呢？啊，当然在小时候可能会盼望自己赶快长大，可以脱离父母的约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只有大人能做的事情啊。当然长大以后呢，可能会想学有所成，去做一番大事业，赚大钱，做大官啊，还有可能会盼望能够找到自己理想的人生的伴侣，结婚生子啊，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当人老了以后，可能会盼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生活有人照料啊，甚至于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是啊，就算一个人所有人生的盼望都实现了，我们还必须要面对啊，要离开人世这件事情。如果人最终都要死去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有什么盼望呢？但是事实上，就算人最终都要死去，也未必能够让人感到失望，因为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死后还有复活的盼望。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4节里面所谈论的。在他那里，他用了许多的证据来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们这些凡是来相信他的人啊，都能够因着他在将来也能够复活。因此每一个信主的人就算死了，将来也是要复活的。但是我们的复活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只是灵的复活，乃是身体的复活。谈到身体复活这件事情啊，不免有许多人会有些的疑问啊，因为一个人死后的这个身体啊，最终会变成尘土，然后回到这个地里面去，而其他人的身体呢，也从这个地里面呢得到这个养分。我们今天吃的食物其实有许多可能是来自于前人的身体里面的元素。罗德岛创始人罗杰威廉斯的身体被挖掘出来的时候，人们发现在他附近的一棵苹果树的根已经伸到他的棺材里面。 所以吃这个苹果树上这个苹果的人呢，他们基本上就是跟他有份啊，都是跟他共享这个一些身体的成分。所以到了复活的时候，这些身体的成分到底是属于谁的呢？更何况当然死后我们看见有的人是土葬，有的人是水葬，有的人是鸟葬，各种不同的方式啊，人体的这些成分呢会分散到世界各地去。那么将来要怎么样再把这些的元素分散在各地的元素重新组合起来啊，其实不只是以前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一直到今天的人还是同样问这些的问题啊。有些无神论者死后，他们会要人将他们的身体烧了，然后撒在海里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就是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们也不相信神能够再把一个人的所有元素都找回来，再拼在一起变成一个人啊，这当然是他们对神的能力的一个质疑。但是对于一个信神的人而言呢，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因为神既然有能力创造宇宙万有一切的事物，他要再造一个人的身体，这有什么困难呢？其实不管神是否用那个人生前的那些身体的元素来再造一个人，或者是用新的元素来造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用担心死了之后到底要用哪一种的下葬的方式才是最安全的，才是到时候神找得到这些元素可以把它配在一起其实这个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没有来信耶稣，信靠他，这个才是我们将来能不能够得到这个身体复活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说只要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就可以解决身体复活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还是用一些的比喻试着让人能够多了解一下身体复活的这个情况。在这里他首先提到的是种子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在哥林多前书15章36节，他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生若不死就不能生啊。这个是我们普遍都知道的植物生长的道理，就是把这个种子种到地里面去死了，它才能够长出新的籽粒来。同样的，基督徒的死就也好像这样的一种景况，好像是被埋在地里面的，在将来也要像这个种子一样产生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可见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身体呢，它是先前身体的一个延续，就像新长出来的这些籽粒，它们是种到这个地里面的种子的一个延续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延续性，所以我们看见当人去种稻子的时候，它不会生出玉米来所以同样的，当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不会变成其他的动物，只是复活的身体也会跟先前的身体会有一些的不同，就像那些新长出来的籽粒跟原本的籽粒虽然看起来很像，但是还是会有所不同的。那么为什么一粒种子种下去之后会结出许多不同的籽粒来呢？不是因为种的人有这个本事，不是因为我们人可以这样做，乃是神工作的一个结果，是神让他可以结出新的籽粒来。而且呢，神想要给这些籽粒什么样的形体，他们就会有什么样的形体。同样的，人死了之后，神在将来也可以按照他的意思 给人一个他所想要给人的一个复活的身体。接着呢，保罗让我们看见神在神的创造里面呢，有各种不同的形体啊，人是一个样，兽是一个样，鸟是一个样，鱼是一个样。那么这些都是创造的形体，但是他也有说到还有复活的形体啊，他不只提到这些，他还提到有天上的形体，还有地上的形体啊。然后他也提到日月星辰都有他们自己的荣光。那么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今天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生活的周遭的环境，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多元性的。既然神在过去他能够那样做，所以我们也可以相信神在将来也可以同样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必担心神将来要如何让人的身体能够复活，我们只要相信神能够让人的身体复活就可以了。那么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身体，那复活的身体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或者说复活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会有什么不同？我想这是许多人都会问的问题。那么复活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第一个不同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现在的身体是会朽坏的。所以在42节保罗就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体不管再怎么样强壮都是会渐渐朽坏的。希腊的哲学家还有一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就是因为相信啊，人的身体是渐渐朽坏的，所以他们才会不相信身体的复活。但是对于啊，人的身体现在身体会朽坏这件事情呢，保罗他也承认这个事实啊，现在的身体的确是会朽坏，但是这个跟将来的复活啊不一定相关啊。因为我们看见死人复活它其实是一个啊不同的啊转变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可以将会朽坏的身体转变成不朽坏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人的身体会朽坏跟人能不能复活这件事情混为一谈。可见不朽坏的身体其实是我们将来要得到复活的身体的一大特色啊。所以你想想，能够得到这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今天除非一个人在世上的日子过得很不好，不然的话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希望自己的身体可以不朽坏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会尽量的去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对不对？甚至于有些人会去找一些啊长生不老的仙丹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不管一个人多么的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办法让身体不朽坏。我们看见啊，许多人用尽了各样的办法想找长生不老的仙丹，但是也终究也是没有找到。甚至于我们看见还有些人愿意付钱啊，让别人在自己死后将自己冰冻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等到将来科学更发达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再活过来。但是我们看见人靠着自己的一切办法都是白费功夫的，因为复活这件事情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作为。所以呢，如果想要在将来能够得到这个不朽坏的身体，其实很简单，只要来信靠主耶稣就可以了，何必费那么大的功夫去做那么多 啊，不可能的事情呢？复活的真体跟现在真体的啊第二个不同呢，就是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现在的身体是羞辱。在哥林多前书15章43节上半节，保罗说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为什么现在的身体会是羞辱的呢？因为现在的身体是代罪之身，是受到这个罪的影响啊，所以呢当然是羞辱的。但是当人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啊，这个身体是不没有罪的，是不受罪的瑕疵，不受罪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当然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都知道，今天当一个人犯罪之后，只要他有一点点的良知，他都会因为自己的罪而感到羞辱的。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除去这样的一个羞辱，我相信他也愿意啊照着去做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不管一个人用什么样的办法想要尽力的去啊除去他的这个罪污，都是没有办法啊。唯一的办法那么就是来信靠主耶稣，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污啊，才能够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的第三个不同，是讲到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现在的身体是软弱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43节的下半节，保罗说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现在我们的身体因为受到这个时空环境的限制是软弱的啊，还有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我们人一生下来其实就非常的软弱，甚至我们可以说比一般的动物都还要软弱啊。一般的动物生下来不久，你看见它就会走路，会活动，到处活动，但是我们人还要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够爬，然后才慢慢会走路啊。不但如此，我们看见我们人会生病，会变老，甚至变丑啊。所以今天才会有人要去整形美容啊。但是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啊，不再受这些疾病的缠绕啊，不再会有什么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也不会再有什么老花眼、近视眼、青光眼、白内障啊，更不会有什么腰酸背痛，这里痛那里痛，这里痒那里痒啊，更不会有老化或者是变丑的这些问题。所以呢，也不需要去整形美容。你说像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不是很好呢？你想不想要这样的一个身体呢？啊，我相信我们都想要，因为主给我们的这个复活的身体，即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现在身体的软弱，就对人生失去盼望。只要来信靠主耶稣，在将来我们就会有一个完美的健壮的还有荣耀的一个身体。复活的身体跟现在身体的第四个不同，就是复活的身体是属灵的，现在的身体是属血气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保罗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在这里说到人原本的身体是属血气的，这是指人的灵性说的哈。那么属血气的是怎么样的呢？属血气就是不信神啊，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愿意照神的旨意去行的人。那么当人认识神，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就会从一个属血气的人变成是一个属灵的人啊，不但是可以领受神的旨意， 而且也却去关心神的旨意，会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人生活在现今的环境里面啊，我们还是会受到这个罪的影响，所以呢在灵性上并不会完全的显现出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属血气的一面呢还是会冒出来。这个只有当我们得到这个将来复活的身体之后呢，才能够活出一个完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呢，在这里保罗的意思呢，他不是说将来的身体是一个灵体啊，他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说将来身体是一个完美的灵性的身体啊。但是许多人误解他的意思，以为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灵体，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身体。在许多年前，在这个纽约市，有人主张将来的复活呢是这个灵的复活，不是身体的复活。那么其实一直到今天自由派的人士他们还是认为将来的复活是这个灵的复活，而不是身体的复活。那么在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希腊学者，他是来自于芝加哥大学啊，他不相信身体的复活。他在那里呢在一个聚会的地方，他就读了一篇有关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论文。他使用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的这一节经文啊。他不但强调属灵的这个字，而且他还下结论说，弟兄们，你们可以看见复活是灵的复活，因为这节经文说它是属灵的啊。在场的自由派的人士当然就都是鼓掌叫好，并且建议要去印刷广为流传。但是有一位很好的希腊的学者也在那里，他就站起来。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在场的那些人，他们有些人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他会问一些令人感到非常尴尬的问题。他说呢，我想问这篇论文的作者一个问题啊。那位发表论文的那位博士呢，很不愿意的就站起来，然后他问他说，博士，是名词比较强还是形容词比较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我希望你来回答。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就是说，在一句希腊文的句子里面，他那个所要强调的重点是名词呢还是形容词？那么在这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这一句话里面，灵性的是形容词，身体是名词。那位博士虽然他不太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不得不回答，所以他回答说，当然是名词。接着那个问问题的人就说，我很讶异你今天所发表的论文却把重点放在形容词，其实重点应该是名词，也就是身体这个字。可见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复活的身体，而灵性的这个形容词只是用来形容复活的身体的一个特质啊。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会受到灵性来支配的，而不是它只是一个灵而不是身体。后来他们就没有去发表那篇的文章。从保罗对复活的身体的论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复活的身体要比现在的身体好得太多了。这就是一个完美的身体，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个身体。你说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体，是不是很大的一个盼望？当然是。但是因为不管是谁，我们都会面对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会死去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看见，当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忧心忡忡，越活 越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越活日子就越少了。虽然说我们今天我们人尝试的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始终都找不到解决的问题，顶多只能说减少人对死亡的恐惧，或者是靠药物延长一点点的寿命。我们看见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来信靠主耶稣，因为在 主耶稣基督里面死的人将来都要复活。所以呢，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不但不需要为死这件事情在那里忧心，而且是越活越有盼望。因为活得越久呢，就是离见主面的日子越近，离见主面的日子越近呢，就是离这个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的日子越近了。这岂不是很有盼望的一件事情吗？如果有人不觉得的话，那是因为你没有确实的了解到复活啊，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在梁敏夫一集的《清晨滴露》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到，在加拿大多伦多医院实习的一群医学生，他们选择了去服侍垂死的病人，作为他们研究的啊课程的一部分。那么当这个院里面的心理学家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他们的答复很奇妙啊。事实上他们都承认自己对死亡的那种畏惧啊，但是他们希望借着啊跟这些垂死的人的接触，能够帮助他们来啊克服对死亡的这种的恐惧。这些实习的年轻的医生其实跟一般人一样，对死亡都是怀着恐惧的这个心理啊。但是啊，基督徒其实啊不必如此，我们可以蛮有自信、蛮有希望的来面对死亡。当伟大的改革家诺克斯病得要死的时候，他要他的妻子诵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啊经文。当他的妻子念到基督徒复活的这个经节的时候，他对他说，这章的经文是不是很安慰人呢？啊，虽然说圣经把死亡视为仇敌，但是主耶稣已经把仇敌的那个刺已经把它拔掉了。既然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把死亡的刺拔掉了，啊，这个死亡就再不能够对我们基督徒造成任何的威胁，因为主知道死荫的幽谷呢，是通往永恒的这个途径。那么在将来死人要怎么样复活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4节的经文这里，让我们看见，当主再来的时候，一瞬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连同当时还留在世上的这些人都要，身体都要一同的改变，使原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呢，就会变成不朽坏的身体。可见这个死的权势在信主的人身上是短暂的，在将来就没有用了。虽然说身体的复活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呢啊，当我们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带着复活的盼望去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好像没有盼望一样。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带着复活的盼望去生活，这是会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那么要如何带着复活的盼望是去生活呢？啊，首先就是不要惧怕死亡。虽然我们都知道死亡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啊，但是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是会有恐惧啊，还是会想办法要去逃避。 但是就像圣经所说的，按照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所以是逃脱不了的，除非有人能够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可以不经历死亡。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到有一个富有的巴格达商人派他的仆人到市场上去，在市场上呢，在人群中有人推举他了他一下，所以他就回头看，他就看见有一个身披黑长袍的妇人，他知道那是死亡。这个仆人一看到死亡，就赶快跑回家去，一面发抖，一面，跟他的主人诉说这个情况，以及，讲到这个死亡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特殊的眼神看着他，并且露出那种威胁的表情。这个仆人呢，就祈求他的主人借给他一匹马，好让他可以骑到这个撒马拉这个地方去，免得死亡追上了他。这个主人就同意他仆人的请求，这个仆人呢，马上就骑着马奔驰而去。那个商人稍后又到这个市场去，他就看见那个死亡就在那里。那个商人就问那个死亡说，你为什么要做出威胁的神情恐吓我的仆人？那个死亡就说，那不是威胁的表情，我是很稀奇他会出现在巴格达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明明约好的是要在撒马拉这个地方见面的。所以呢，他的仆人快马加鞭到撒马拉这个地方呢，其实去是去赴死。这个与死亡约会的故事是 Peter Marshall 他的，讲到的一个例证，但是却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每个人与死亡都有一个约会的，只是早晚的问题。除非我们今天被主直接接走的，不然我们都是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虽然如此，但是凡是有复活盼望的人都不用畏惧死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保罗才会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可见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用害怕死亡，因为就算死了，主也会让我们再复活。接着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从这节的经文让我们 看见要带着复活的盼望去生活，除了我刚刚所说的不要惧怕死亡之外呢，还有两件事是我们带着盼望会去做的事情。第一件就是要持守信仰。在当时哥林多的信徒，他们面对许多的异端邪说，再加上他们对信仰的认识不清楚，所以有些人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因此呢，保罗才会写这封的书信，一方面是纠正他们的错误，另一方面是要灌输他们正确的信仰，帮助他们能够去持守这个信仰。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也是充满了各样的异端邪说，在那里要迷惑我们偏离正道，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受到这些异端邪说的影响，不可以动摇我们的信仰。那么为什么要持守信仰呢？因为信仰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盼望所在。如果这个信仰的内容被改变了，我们的盼望也就被改变了。就像这里所说的，信主的人的复活，如果只是灵的复活，如果将来我们只是灵在那里飘来飘去，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如果将来复活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一样，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么对我们也没有多大的益处。到时候人的身体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要带着那么多的问题去永远的活下去，其实不是福气，是活受罪。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在这里，保罗就是在阐述一个重要的信仰的内容，那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将来所有信靠他的人，也就算死了，也要身体复活。这个身体的复活是经过改变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更好的身体。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不要去听信别的说法。那么要如何去持守这个信仰呢？第一个当然是要清楚明白信仰的内容。许多人就是对信仰的内容不清楚不明白，所以呢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迷惑，以至于无法持守这个信仰。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清楚明白信仰的内容呢？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呢？除了自己要好好的研读圣经之外，就是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是参加查经的聚会、主日学、听讲道，甚至于到神学院上圣经的课程，这些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信仰。那么要持守信仰，除了要清楚明白信仰的内容之外，第二个呢，就是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当信主人在生活的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除了有时我们的信仰可能会受到攻击之外呢，我们还会遇到一些人生的难处，比如说失业的挫折，家庭破裂的创伤，失去挚爱的痛苦，还有人生的一些的逆境，就像最近这个山火里面的那些人一样。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许多人可能会问，像这样我失去了所有的，我人生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盼望吗？有些人可能就因此想要放弃他的信仰。但是即使在人许多事情在人看得起来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其实就算人是遇到这种生死的关头，在神那里还是有出路的。所以今天不管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要牢牢的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带着这个盼望去生活。灵命日阳里面有一位作者麦大卫说，他有一个朋友，他是个在德州牧场长大的牛仔，他觉得他说话很有意思。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香浓的咖啡不需要用太多水这个若有人遇到困难，或者是将绳索套在公牛上却无法应付的时候，他的朋友就会大声的喊，紧紧的抓住。意思就是说呢，救星快要到了，不要放手。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信仰的考验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就快要到了。所以呢，千万不要放弃信仰，千万 不要放弃希望，弟兄姐妹，要带着复活的盼望去生活，除了不要惧怕死亡，要持守信仰之外呢，还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什么是主工呢？主工当然就是主吩咐他的门徒要去做的事情。主在升天之前吩咐他的门徒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就是主工。为什么要多做主工？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的吩咐我们当然要听，另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做主工是不会徒劳的，都会蒙主的纪念的。今天当我们在做世界上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许多的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我们能够回收什么的。比如说做生意做投资好了，不管你花多少时间精力，你都不能够确定你一定会赚钱的。还有今天当我们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一般的老板他都是按照你的工作的果效然后给你奖励的啊。但是为主做工不是这样子，我们在主面前所做的一切事情，不管结果如何，到最后都不是徒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主并不是看我们做工的果效如何，他乃是看我们摆上的多少。如果我们有尽力去摆上的话，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呢，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主的工作，就一定会得到主的赏赐。因此呢，不管自己能够为主做多少事情，只要你愿意摆上，将来主都必定会给你赏赐的。英国有一位叫亨利·马甸的牧师，他准备去印度传教啊。在走之前呢，他请医生检查他的身体啊。检查完毕呢，医生说呢，你的身体太弱了，住在印度那个地方气候不好，恐怕呢不久就会离开人世。马甸牧师就问那个医生说，照你的预估呢，我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够有几年？医生说呢，是最多七年。牧师听了很高兴，他说我还有七年可以去为做主工啊。所以呢，他在1806年的时候前往印度马特拉斯城，然后再到卡利古达城，将新约呢翻译成圣都斯坦语啊。然后在1811年的时候，在波斯布道，又将新约翻译成波斯文啊。翻译完毕准备要回国的时候，在行经这个小西西亚的多吉城的时候病重死亡，那时候是1816年啊。所以呢，马甸牧师在外面工作总共是6年半的时间，时间虽短，但是却做了不少的主工啊。但是不管他做了多少的主工，我相信因为他已经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将来他一定会得到主的奖赏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是要有复活盼望的人啊。这个复活呢，是一个全新的改变。复活的身体不是现在的身体的一个重现啊，乃是现在身体的一个延续，而且比现在的身体更好的一个身体。虽然说这件事情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事情，但是这是主给信他的人的一个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呢，我们不但要有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而且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盼望去生活。弟兄姐妹，容许我再问你一次，你有复活的盼望吗？有，很好。那么就要带着复活的盼望去生活。所以我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去生活啊，不要惧怕死亡，要持守信仰，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予我们何等的大的恩典，也感谢你给予我们何等大的应许。我们这些啊信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就算死了，将来身体也要复活。主，我们感谢你啊，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过一个有复活盼望的人生。求主啊，这样的引导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有一个复活盼望的人生。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